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嘉宾是来自于悉尼某大型医院急诊科的程刚医生。他原本就非常繁忙的急诊室接诊工作最近变得更加的忙了。那前几个星期他有一个晚上就参与接诊了三例新冠阳性病例，但是他说呢，相比前几周现在已经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新冠病例是一步步走向预计中的峰值，那程医生口中的完全不同是患者究竟多了还是少了，这些改变是不是和疫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系，他们目前医院的接诊负荷如何，我们来听听程刚医生是怎么说的。早上好程医生。
早上好谢谢、早上好各位听众。
最近是不是特别的累啊，嗓子好像都沙哑了。
有一点比较忙、昨天刚刚下班，是昨天一点多下班的、
凌晨一点多是不是？
对，
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你还在跟我们分享，就是有一个晚上参与接诊了三例新冠阳性病例，但是你说现在又跟前几天这个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段时间的话，随着新冠病例的增加，我们医院的急诊系统和医院的整个体系相应来说就变得更加繁忙了。那前几个星期我说的三个病例是指我一个晚上和同事一起看的是三个病例，现在的话我们每天大概每个人都要看三四个病人是新冠阳性的，一天的话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左右的病人。
这都是跟新冠感染有关吗？
对，都是有关的。我们是一个中等的三级医院，也是州的超伤中心。我们的急诊室一个中型的急诊室，满打满算一共是30张急诊病床，担负了大概600多张医院床位的接诊任务，总共大概有10个隔离病房。以前的话，我们接诊的病人如果疑似或者是确诊新冠的，都会把他们放在隔离病房，没有新冠危险性的病人可以放到其他的病床。自从8月份以来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后呢，有了很多的改变。第一个就是疑似的包括 area of concern， 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过来的病人，那么不论他们是否有新冠的症状，在分诊阶段都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医院没有造好的特定区域，所以说现在我们是在急诊室外面搭了帐篷。那么等待室就是分成了两边，另外一个呢就是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如果有疑似的或者说确诊的新冠症状，暂时没有单独的病房的时候，他们只能等在外面。我们医院外面基本上是有很多的救护车等在那里，没有办法把病人放进急诊室，救护人员也只能等待，这样就形成一个
又是个死循环。
死循环。第三个改变的话，就是随着最近这几天疫情的越来越严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疑似或者确诊的病人单独分类到病房，我们医院的院内住院病房也逐渐在满起来。有几天的话，我们新冠病人或者疑似的新冠病人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从急诊转到住院病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改变，如果说症状不是很严重的新冠确诊的患者，把他们分裂在一个隔离区，这个隔离区呢是有椅子或者说有很简单的床，那么我们有一个指定的护士在那里，那这个隔离区大概可以容纳10到20名新冠阳性的患者。那么因为他们已经是阳性了，所以说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应该不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所以说他们能够在一个单独的隔离区而不需要单独的隔离病房。那么我们
这是轻症的患者对不对？
对，轻症的患者他们也没有需要吸氧，慢慢等到单独的那个隔离病床的时候再把他们送上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冠患者一旦到了医院，救护车送进来以后，他们很难出去。一般的概念来讲，他们可能可以回家去隔离，问题是因为他们是阳性的患者，没有办法马上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考的方式把他们送回家，最终只能是由救护车把他们带回去。本身我们的救护车就已经非常紧张，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急救系统已经在呼吁超负荷在运转，所以说州政府可能接下来会使用州的消防系统应急我们的救护系统，可能最近要出台完全使用我们目前的急救系统的话是会出大问题。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这冰山的一角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角了，所以说我们每天能够看到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多，给病床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医院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从以前的单独指定的呼吸科的隔离病房，到目前逐渐扩大到很多的科室的病房都慢慢转化成新冠的隔离病房。而目前来讲，我们的择期手术已经基本上都取消掉了。 那么外科有一部分的医生也可以和护士帮助我们缓解整个急诊系统的那个压力。重症监护一直是不够的，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常规的重症监护只有500张病床的也不到。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新冠病人已经占用了大概200张的 ICU 病床。如果说一旦大量爆发的话，这个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们从基层来讲，我们没有新闻报道的那么乐观。虽然说他们说十月份可能会新南威尔士州的公立医院会承受最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在一个 ramping up 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已经慢慢慢慢都在承受压力。那么我们每一个医生每个护士每天每次上班接诊的新冠的患者的数量也在逐渐逐渐的增加。像昨天一个班大概十个小时左右，我光看的那个确诊的病人就有四个，而且都是情况基本上都是比较严重的，都是需要氧气支持。
往往最基层的是看到的最直观的。刚刚您讲到了作为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你们并没有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么乐观，那您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呢？尤其在疫情现在我们看着一步步走向峰值。
首先的话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我看到的病人有些都是一家人都得病了，症状也会不断的加重，而且这个病毒不是说你得了然后你的症状就一成不变了，有些人会一点一点的加重。我看到最小的年纪的人是17岁的小孩子，还没有高考已经有肺部的 X 光改变。第二点的话就是疫苗，我已经看到很多关于疫苗的争议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相对于疫苗引起的副作用，我看到的新冠病毒引起的那些症状那是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每一个病人无论他们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是症状比较重的，我在做血液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的二聚体会升高，都会有血栓的改变。这个相对于疫苗来说这个情况要严重的多。有人说我不怕病毒怕疫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说法。除了疫苗之外，我们没有一个非常特效的办法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疫苗当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不得新冠了，中了疫苗的人也会得新冠，也会感染病毒，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个人的经验，我看到的这些病人来讲，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需要到急诊来的病人是两剂疫苗都打的，看到最多的也就是打了一剂的疫苗但是也感染了到医院来。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两剂疫苗都打得了非常严重的新冠的病人。从我个人的直观经验来讲的话，打疫苗和不打疫苗的效果是要差很多。疫苗形成了一个整个免疫网，这样一个免疫网如果打的人越多的话，这个网就做得越结实，哪怕有少部分的人感染了新冠，它对医疗系统或者说对整个大众的危害性要比所有的人很多人大多数人都不打疫苗要降低很多。所以说打疫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陈刚医生，真的是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在此仅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好好的保重身体，因为每一天都是在接触到阳性患者，所以也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为大家的身体和大家全社会的健康。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